声音有没有好一点？好，可以，好，听得到，太好。那今天本来还不确定这个啊，我们的会堂可不可以使用？那感谢主，他们损伤的不是很厉害哈。那我们这个啊。刚才敬拜团的声音没有透过麦克风，声音特别美，是不是？我们以后应该请他们多用，多用直接带哈，可能会比较辛苦。那啊，各位，我们这个可以用 PowerPoint， 所以比较更方便哈，各位不用使用那个手机哈在看哈。好，那我们在信息之前啊，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你是在天地之间这一位荣耀、全能、独一的神。我们敬拜这位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一位在各地呼召你的众儿女来进到教会，与众圣徒一同来敬拜、来歌颂你的名。主，你是这样一位奇妙、大能、永在的神，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你也是我们将来永恒的归宿。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罪得着赦免，我们今天成了你自己这一个恩典的一个承接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寻求你的面。主，我们的一切同门听恩的人，我们愿意来思想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生命里各样的祝福和帮助。主，但愿你借着这一奇妙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继续的引导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的靠近你，使我们在一起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好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之中。今天我们把下午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并且在我们中间主做开启、光照、引导的工作，让我们的心灵真实的主向你俯伏，向你敬拜，说这位全能荣耀的上帝是我们所敬拜，是我们自己所愿意啊跟随的。主，愿你自己祝福帮助我们，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在这里啊，这个我经文啊少打了一个部分，可是在后面是有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看啊，以弗所书啊，待会我们刚才题目啊在荧幕上，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两段的圣经，都在第四章哈。先看第四章的一到三节，然后我们再一起读十一到十六节。好，各位，我们先一起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弟兄姐妹，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凡既然蒙召，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好，这是我们第一处圣经，我们一起来再看这个四章十一节。好，我们先读十三节，后面还有十四到十六。弟兄姐妹，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基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十四节继续，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谢谢各位。那弟兄姐妹，这个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这个在农历新年之后，大概在一个月前哈，我们那时候刚好也是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在主日里分享，也用以弗所书，也用那个第一章跟大家分享啊属天的祝福。那今天我们还要一起跟大家看以弗所书，因为跟我们今天啊教会啊这个一起来思想教会这个的意义，有非常好的一些圣经的教导。那各位，我们如果你还啊对以弗所书有一些印象啊，我先跟各位做一个我们说一个简单的一个 summary。我们说以弗所书是很简短，可是信息量非常丰富的一卷书卷。它一共只有六章，在一到三章啊，各位你过去读的时候啊，你会注意到这个保罗他好像从上帝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眼界跟一个启示啊，一个 vision， 他看到关于教会在上帝心目中的一个地位或是心意，他看到上帝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按着他神圣的旨意，他安排了耶稣基督，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孕育了建立了一颗新的子民，新的群体，我们说是一个 new society， 是一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啊，同工，那声音可不可以稍微调小一点？那个回声非常大，到我这里都还可以听得到。帮我声音再，我会越讲越大声，所以你不用哈放那么大声。好，谢谢。我们说这个世界在上帝旧造里面，我们已经跟上帝发生了一个断裂疏离，因此上帝在历史的这个长河里面，他选择了一群人，他呼召了一群人，就是各位。你我，我们在这个上帝的选召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特别的群体啊，以弗所书称为教会。只要上帝在这一群子民里面，他但用使用教会，但愿他们成为上帝荣耀的一群见证。所以我们打一个比方，好像一个拥有各样的权利以及各样丰富的资源、无比的美德的一位君王，他招聚他的子民，赐给他们各样的权柄宝物，然后差派他们到各地去显扬这一位荣耀君王的丰富美德跟权柄。各位，我们的神也是如此，他在各地设立教会啊。以弗所书说，我们就是上帝这个在地上的一个救恩以及他的美德慈爱的一个见证。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他把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非常的清楚，他把教会的本质啊呈现出来。那可是他这个到第三章以后，四到六刚好一半，他就从这个阐释教会的本质，就把它转向，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种的教会的一个我们的理解上面去实际的每天来实践我们的信仰生活。所以以弗所书是一个圣经里这种非常平衡的一种的示范。什么样的平衡呢？就是基督徒我们需要先在救恩的要义上、真理上先取得一个认识的基础，然后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保罗或是使徒他接着就会教导教会，问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合乎这样子一种的救恩的认识，我们说真理的认识的一种的生活方式。那各位，这一种所谓救恩要义跟生活实践这种美好的结合，不是只有以弗所书里面，我提几个例子讲。各位，如果你读加拉太书，前面也是关于救恩的教义，
后面是关于在这个教义里怎么过一个圣灵里的生活。罗马书那是更清楚的，是更规模更大的。一到八章是把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都查过，是不是讲解得非常清楚？可是它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九到十一章讲犹太人将来 的结果结局，然后十二章到十六章就讲到我们在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上如何转化成我们自己一种信仰生活。这种教义跟实践一个双核心，一种的双方的平衡，上帝借着这样的一种平衡提醒我们，我们对像救恩像教会的一个认识需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然后在这个准确的认识上面我们去建立一个实践的一种的准备。所以我有时候听到一些说法，各位我举个例子讲，有人会说实践检验真理，那各位这也许在某些地方是对的哈，可是我常认为在圣经里这个不一定行得通。圣经经常的原则是真理指导实践，我们真正要明白圣经启示的内容，然后你的实践才能够有根有基，才能够朝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如果我们的认识的基础弄错了，你实践也错了。那如果你没有认识的基础硬要实践，你实践以后再来检验你自己的认识，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你会误把你的经验法则放回要求真理来符合你说法。所以各位，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重生，还有一个信心好像上帝给我们的钥匙，我们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那个圣灵特别的光照，使我们明白他的启示，他的祝福是何等的丰富。因此我们从而认识上帝的真理，就像以弗所书前面所说，认识了真理后，这个认识又转化为我们对他的话语，对我们人生该做的事情的一种的遵循。所以我向来非常相信，一个只要在真理上真正有真知认识的人，他一定会认真的去体察真理，去实践真理。有人说这知识的越多，他知道的多以后他就留在脑子，他不会去实践，不对的。只要一个人真正他感受到神的话的真实，他真正认识神的话，他必然会去实践。所以我们说一到三章保罗详尽的阐述教会的荣耀本质，教会属灵存在的意义之后，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四章一起头一到三节，他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这样子，如果教会在神的眼中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宝贵，如此的荣耀，那我们应当在教会里要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来彼此对待，才能够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样式。这个变成四到六章一个主要的焦点，也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所以各位，我们说今天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仔细的读以弗所书，或是认识以弗所书所启示的教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过还在认识的基础以及实践的内容，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今天我认为，我相信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对教会的一个理解，跟圣经所启示教会的样式，中间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这个很多年前，大概这个可能书大概1975年左右，我信主的时候读的，我就给我影响很大。那个是欧美海外基督使团的前主任，叫做高立富哈，这个叫我看他名字在哪里，在这里 ，Michael Griffiths。他写一本书，我觉得写得非常好。那本书中文翻译做《美境重寻》哈，《美境重寻》名字很好。那英文叫什么？英文非常有意思，英文名字叫 Cinderella with the Amnesia。各位知道 Amnesia 是什么？健忘症、失忆症、健忘症。说有健忘症的，各位知道 Cinderella 是谁哈？灰姑娘，有没有知道？就童话里的灰姑娘。他说童话里那位灰姑娘，各位知道灰姑娘发生什么事，对不对？ 他去那个本来是一个被人家欺负的一个养女，后来变成啊，不是养女，是后妈哈，后妈去，后来变成到公王子的舞的 ball 他的舞厅舞会里面，然后变成啊就是这个被差点被选为公主等等，他大意是如此。那后来他掉了一个玻璃鞋，对不对？那这故事那个作者为什么引用这个名字呢？他说这个那个灰姑娘，如果你想象她在舞会那个跟王子的皇室的舞厅啊之后，她把她的玻璃鞋掉了，可是她回到家以后，她第二天醒来，她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她不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她也不知道原来她已经要变成一个公主啊，变成王子这个王子的太太。各位，这是作者在说什么呢？他作者说，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或者我们许多的教会，他好像这个得了失忆症、健忘症的一位灰姑娘，他忘记了他已经是一位非常尊贵的一位荣耀的一个身份，他反倒在过的一个还是过往的一种生活。各位，我们上次查这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可能你还记得保罗形容说，这个教会你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教会是上帝荣耀的 Holy Temple， 上帝在这里跟我们相会，他在这里他荣耀的显现，他向我们见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可是各位，这个今天许多基督徒，我感觉到我们不只是这里，在其他地方也是，我们一种普遍的一种教会认同的危机，我们有一种对教会若即若离的一种的啊普遍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感觉这教会，我们对教会的观感跟圣经所描述的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我们不感觉教会是那样值得我来委身，我有这种 commitment， 值得我来感觉到这是我属灵的家，值得我觉得这是我 spiritual identity， 我属灵的一种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感觉我们跟这个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觉得我们想用这个保罗在四章的一段的教导，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重新来思想我们对教会的观感，我们重新来思想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圣经所赋予我们的一个应许，一种教会的一种的样式。各位，我们说教会的事情千头万绪啊，参与过教你在教会可能一段时间，不管多长，我们都知道各种的事情千头万绪，不可能你说我提出一个简单的事情就可以把所有事情都解决，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共同应该可以做的，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如果要更往前进，我们要更成为一个成长的教会，更成为一个健全的教会，我们需要唤醒大家对教会的一种热情跟尾声。如果教会缺乏这种热情跟尾声，我们再怎么努力，这个教会还是会在原地踏步。我们说立即使教会改头换面是不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可是我们从圣经逐步的一起来思想我们该做什么，也许是我们该可以一起做的。因此我想我们今天分三个方面跟大家简单的一起来分享。第一，我们在刚才所读以弗所书四章一起头，我们这个也从保罗他从一个教会观的一种规模的描述，一种非常宏伟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存在，开始描述具体的事情。各位，当我们思想说我们这一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祝福人的教会，你看这个起头一件事情，你看到保罗他所说的实际上不是以什么大道理，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实际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做的事情。保罗这里说什么呢？各位，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不好？在一到三节一起来读一次。各位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好，谢谢各位。各位，四章的一节到三节，短短的三节，我想保罗开始转向。我们刚才说转向，我们该什么在教会里生活。如果你稍微往前看的话，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一起提醒各位，保罗当他结束他第三章之前对教会的描述的时候，他是结束在哪里？他结束在一个非常庄严、非常感人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在三章的这个14节到21节，这个祷告很长，可是你看一下这个祷告，我觉得这个内容是真的是很合适我们常常拿来为弟兄姐妹、为我们自己、为教会来祷告的一段话。这里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啊。”那16节他来说：“按着他，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机，然后18节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过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后面他一个祝福，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没有空仔细去说讲解这一段祷告，可是我们说帮保罗期待以弗所的基督徒、以弗所的圣徒，他们开始思想他们如何在教会里该有一个正确的一种的行径的时候，保罗他先为他们祷告。各位，我们在提到任何的教会的劝勉的时候，我们先为弟兄姐妹祷告，那个祷告是跟我们的劝勉同样的重要，那个祷告是我们真正可以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一个起点。保罗第二，他以一个他一起头四章一节，他一起头以一个不寻常的一种的身份来劝告他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他说他是谁呢？他说他是为主被囚的。我们读过以弗所书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为福音被下到这罗马政府的监狱里，很可能在罗马城。因此他说他是为主而成为一位囚犯，而且是他甘心情愿的。他甘心情愿为基督，他本来是一个有地位、有学识、有权力、有声望的一位保罗，可是他为主，他成为一个阶下囚，他成为一个被人丢到牢里，他成为一个被囚禁的人。保罗说他为什么能够放下这一切而为主能够留在这个牢里，而不感觉自己好像很委屈呢？原因是他看到基督为他所做的，基督为我们的一切，他道成的肉身，他舍弃天上的荣耀，他来到世间拯救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会讲得更清楚。所以保罗他说我以一个在人眼中极其低下的一个囚犯的身份，可是在属灵上他是教会的一个使徒。他说这样一个双重身份他规劝基督徒，他说我们既然蒙召，他说行事为人要以什么相称啊？各位还记得刚才念的蒙召的恩相称是不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的贴切，这里本来说我们行事要跟我们所得的恩我们的呼召要已经蒙呼召了，我们的做的事情要跟我们蒙的 calling 我们能呼召是一样的。那中文就在这里呼召这里加了恩惠 grace， 这是非常恰当的一个解释。各位，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能信主，我们上次也曾经说过，都是上帝主动的一个呼召在其中工作 in act， 上帝一定是在我们这一个信主的过程中，他主动的参与在我们生命的活动里，在我们心思里做一些工作。这种工作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可是保罗说这个上帝的呼召是确实的。我们能够得救一定是上帝呼召我们进到这个救恩的祝福里，因此保罗说我们信主以后的生活岂不是应当也思想我蒙受的圣召 这是一个 calling， 是 holy 的。我们这个圣刀是怎么样的宝贵神圣，因此我要按着这样一起 来生活呢？那个你如果各位，我掉了 一张哈，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二节那里，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我们在第一次哥林多前书查经已经提过，保罗说我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怎么样，他说成圣蒙召做圣徒。这是保罗心目中一想到任何的教会，想到任何的基督徒，他心目中就浮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 image， 就是教会是每一个圣徒都是上帝所呼召的，而且他们都是蒙受这同样一个神圣呼召的。因此保罗说头一个，他头一个劝勉，他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是这个上帝所特别拣选特别呼召出来的，我们是在生命里有得到一个特别的恩惠的人。那这样的前提之下，接着保罗他劝我们，第二节他说劝我们那要怎么样在教会里做人做事呢？第二节他说，刚才我们读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等等。各位，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这里举的，我们说是保罗认为跟我们救恩的一个上帝给予的呼召是同样的一个高度，同样一个品质，同样一个重要的一种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德性，一种的美德。这种美德不只是对我们啊，在外面做人做事，在人家看得见看不见的时候都是一件重要的，可是这件事情同时也是决定我们在教会里，保罗为什么特别举这事件，我们待会说，因为它是决定我们的教会里能够跟别人一起建立一个凝聚的合一的一个相爱的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不只是谈论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一种的美德，它是谈论我们的教会里应该用怎么样的一种的关系的上面的方式来相互对待。所以各位，在前面的四种美德啊，谦虚温柔忍耐，各位你不难啊，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它是，你可以注意到，它事实上是两两成对的。怎么说呢？那个谦虚 （humility） 或者 humble 哈、啊、，being humble， 跟后面这个温柔哈、啊，温柔不是很 soft 啊，以前那个谁，那叫啊什么 Priestley 哈、啊，这个。很老的一个歌星，他唱一首那个 Kill Me Softly 哈，不是那个说很你知道柔弱的那种的意思，他这里有一个比较英文比较好的翻译是 meekness， 是一种对人一种的温和，一种的谦让。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两个是相对的。那后面呢，抱歉，忍耐跟爱心里的宽容也是一个相对的。那各位，如果我们在谈论说这个谦虚，或者有时候翻成谦卑 （humble）， 实际上各位，我们都不大概不需要太多去怎么啊，就加上一些阐释，是不是？啊，那圣经里我们说跟谦卑或谦虚的一个教导是就有好多哈、啊。我们举几个哈、啊，举几个，比如说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这里啊，他说。因此凡是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耶稣讲到那个孩童他在天国里就要为大，降卑像小孩子，小孩子不懂得什么叫骄傲的，这个单纯的他对人的一种信任，他说这样在天国里要为大。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相反的他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一个特点，我们对别人有一种尊重，有一种比较 high regard。 我们的主也给我们设立一个谦卑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榜样，各位我们都很熟悉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对不对？他说我心里，我们的主心里柔和怎么样，谦卑，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我们要学主的样式，他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谦卑跟我们能够心里好像在主里有安息是连在一块的。各位，你说这谦卑，中国人的讲究谦虚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各位，如果我们从保罗他当时初代教会当时第一世纪希腊人的观念里，他们提到 humble 或者 humility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这样形容，不是一个美德啊，不会是一个夸赞人。他们如果说你这个人很 humble， 那意思是什么？你很不值得尊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只有那社会低的人，为奴的，这个在当时社会底层的那些人，他们才需要 humble， 跟你懂我意思。所以在希腊人一直到君主出现之前，从来没有把谦卑当作是希腊人很重视美德的，很是伦理的一种的标志，没有的。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开始明白基督的谦卑原来是生命带给我们生命一种美好的祝福，因此我们也需要学习基督的谦卑。从基督徒开始，我们才明白谦卑跟温和或是温柔 meekness 一样，都不是一种软弱或是一种胆怯或是一种没自信。他说这一种事实上是一种对人愿意善体人意，去明白人的感受，是一种我们尊重其他人他生命的价值，我们一种对人有真诚的一种关怀，这种关怀人会感觉得到的。我们即使我们的主对社会在低微的那一群人，他的态度对他们都是接纳，对他们都是关怀。各位，我们说回教会，我们说保罗相信这件事情，头一件事情，谦卑或是谦虚与这个温柔或是温和，他说对一个教会的凝聚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教会能够更有向心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位，不管在教会待得多长多短，你想象如果一个新来的朋友或是一个老朋友，他来到教会，有人向他表达友善尊重，他以后会更愿意来跟这个教会团体认识，还是更不愿意来？当然会更愿意，是不是？人会跟那个对他表达尊重的人多愿意多在一起，人越会愿意对那个接纳他的人更多讲一些话。可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说如果一个教会我们在这里弥漫着一种高傲的气息，即使在隐约，即使在装饰的更在体面，你以为人进来不会感觉到这种气息吗？会的。我们这个高傲，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反映在一种的事情上面，什么事情上面？我们不常赞美别人，我们不爱去发掘注意别人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帮助等等。啊，有人就会说我们不爱称赞别人，因为我们怕别人变得骄傲啊。人做事只要上帝知道就好，你称赞他做什么？你称赞他把害了他，各位，也许你真的这样想啊，那我也没话说。可是据我的观察，这种说法大半来说是一种借口，是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一种软弱。是什么软弱呢？我没有办法谦卑下来，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高度之下来欣赏别人他的一些优点在哪里。我们不能用着一种尊重的态度来鼓励别人，这种之下会造成什么？一个冷漠的教会，一个让人来到这里不感觉到这里有什么吸引力的教会。各位，我们不是注意听，我们不是靠人际关系来吸引人来认识主，但是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教会，保罗说必然是一个谦虚温柔的教会。各位，同样的道理的，我们说第二个帮助教会能凝聚合一的一个力量是这里他说忍耐跟宽容。各位，一样的，忍耐跟宽容我们都很容易了解的 patience 对不对？ bearing 我们愿意去宽容人啊。各位都很熟悉跟你说前书13章对不对？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是不是？各位，教会里 彼此能够体谅忍耐，这个教会必然是一个好的教会。教会那种没耐性啊的事情多起来，各位，不是好现象。那个摩擦会增加，人跟人之间的误会会增加，那个批评会增加，论断会增加，饶恕跟体恤很少存在这样的团体里。结果会如何呢？结果人跟人之间，我们为了怕得罪别人，我们开始会用一种明哲保身的，各位怎么有意思，我尽量少讲话，免得我讲错话，万一我讲错话，人家开始检讨我。各位，这种氛围一形成，这种文化一形成，人跟人之间就一定会保持一个安全的心理空间跟距离。我们能够不讲话，或是少讲话，或是讲一些啊这个光啊官样的话，那比较安全。各位，这样的事情不能去造就一个基督的身体。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保罗他劝勉我们，他说：“我们的既然要思想，我们要在教会要思想，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一种神圣的，因此我们要立志第一，努力的按照这种神圣性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来待人处事。第二，我们更需要效法基督，我们用基督的方式来彼此对待。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确是软弱的，可是我们可以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接纳。”一个教会的成员若是经常愿意的，我们彼此的降杯，我们会感受到这个教会会有一个真正好的一种属灵气质。就好像跟你说前书二章，我们上次查过一个属灵人应该有的样式，我们会更少那些血气的喧嚣的一些事情在这里蔓延。各位，我回想过去，我从一信主，那我就开始在教会里参加教会的信仰 的活动，一直到后来服侍主，来 到我做传道人，我觉得上帝非常的怜悯我们，在我身边总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蛮有那种基督 的谦卑以及温柔，以至于这些人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这个样子。从我一信主，我就有好朋友，他们 在信仰上真的在这一方面真的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但我们教会里也有，可是我们这个不好内举哈，内举要避亲，是不是？我们最好还是就不要提教会里的人啊。各位知道，我们下礼拜会有那个常万文弟兄他来讲到。那我各位，我好像没跟你们讲过我怎么认识他的。我跟我太太，我们在当时结婚不久，我们大概大概30岁左右，那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觉得非常的枯竭，非常的疲惫，那没有人可以倾诉。那位堂弟兄，他跟他的太太 Esther， 他们刚好在台湾啊，就做工程顾问的工作，他们几乎本来中文都不太好，那我们就刚好认识了他，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那他就听我们谈问题，听我们说我们的烦恼，就给我们一些建议，给我们一些开导。我想他们两位都这么样，这样子在教会里非常资深的，非常非常有社会地位的啊。他的太太当时是台湾花旗银行的副总裁，他自己是台湾那个当时捷运地铁的一个工程顾问的一个总管。我说哇，他们还对我们根本是什么都不是。还对我们这么样 的客气，这么样的接纳，所以一直到我们后来侍奉，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没想到来到西雅图就遇到他们。各位，我还有其他在新西兰的时候，有那个宣教士的长辈，那个他退休的，他做我十几年的一个个人的 mentor， 就不断的在灵性上、在信仰上提供我一些帮助。各位，我们说我们教会里我们需要有这样彼此提携、彼此帮助的一种氛围。各位，建立一个有基督心向世界的教会，不需要什么大道理，不需要你在查经查到非常的深、非常的怎么样，只要你好好去明白基督的心，我们愿意去更加的去克制自己的脾气，更多的去体恤人，更 更些多的去向人表达接纳跟尊重，更多的去给一些人微笑，更多的去在关心人的事情上更加积极一点。这是我们迈出成为一个有基督样式的教会的最简单的条一步。第二，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不只要有 relational 关系上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一个路来做，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服事工作。在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啊，我们刚才已经看过这段圣经，他说保罗说，上帝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这目的是什么呢？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说，只等到目的呢，就一直到我们在众人在真道上面，在上帝的真理上面，他说同归于一，并且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然后消极方面呢，十四节，让我们不中了人家的欺瞒欺骗，被异教之风啊甩来甩去，好像弄不清楚对错。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方面，我们就建立起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除了追求圣徒之间的美德，我们需要去自立教会更多方面的一个建造。十一节、十二节，保罗提到说，他赐给所赐的，他赐给教会。那他是谁呢？从上面的经文你往前推哈，往前看，从第七节下来，其实讲到基督。基督得胜以后，他好像把许多教会所需要的恩赐就加给了教会。那各位也知道，你读圣经一定也会注意到，十一节提到这五样的属灵恩赐。注意听，不是所有的恩赐的一个列表啊。你去读罗马书十二章啊，也有另外一些恩赐。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还有另外一些恩赐啊。保罗列举的，那保罗这里以弗所说列举，为什么只列举这五样呢？因为我们在说这五样比较关系的一个教会真理的建造，而不侧重于我们说信徒我们弟兄姐妹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罗马书就比较多提到这一方面，治理啊、劝勉啊、施舍啊、怜悯啊、做执事啊等等，比较。罗马书那边的恩赐就稍微比较侧重我们如何具体的这样来做，可是这里他提到的，他说这里的恩赐都是专注于十二节的一个目标，就是这里说成全圣徒，我们中文翻成成全。如果你读英文啊，英文有的就直接翻成 equipping 哈，就是装备。我们用现在的话讲，把一个圣徒所需要的有的一个锻炼，把它准备好；一个 training 把它准备好。十三节说，我们众人就可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这个词又出现了，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稍微把讲起两个恩赐啊，这两个恩赐有一点会引起混淆，所以我加一点时间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保罗提到上帝赐给教会有使徒，那。各位可能听过，有一到现在二十一世纪社的教会，可能有人在说，哎，我们教会应该有使徒啊，是不是？因为这里说教会有上帝赐给教会有使徒的恩赐。各位，使徒在新约圣经里有几个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含义是初代的基督徒，他们是耶稣所拣选，像彼得、约翰、雅各以及保罗，他们是成为耶稣基督最直接的福音的见证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亲自的跟耶稣有直接的接触，亲身的交谈。因此这些人在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圣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就完成。因此在第一世纪以后，一般正统的教会不接受教会里还有使徒这件事情。那所以使徒，我们说这个叫职分，使徒这个职分在第一世纪就 close 了，就已经他的任务完成了。可是以弗所书四章这里十一节说的不是职分啊，先知也不是职分啊，传福音牧师教师都不是都一般来说不是职分。现在当然有牧师的职分跟教师的职分，可是他说的这五种主要都是在谈什么？ 在谈我们说一种的侍奉的功能性的一种的 的事情。我们说今天就今天而已而言，使徒的职分已经停止，可是使徒的恩赐是一种所谓能够宣扬福音，能够正确的把福音宣扬，然后拓殖教会的一种的恩赐。这是一种我们说功能性的恩赐，而不是一种头衔或是一种职分。第二，这个先知也是如此，先知也是如此。那个先知他提到说，我们好像现在还有当时第一世纪有先知施洗约翰，还有一个叫雅加布有这种先知的职分。可是这个第一世纪以后，我们不合适再继续称有些人案例他作为先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恰当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这里说的先知是一种恩赐性的、功能性的。什么叫先知呢？就是他能够把上帝的心意，就跟旧约先知一样，清楚的讲解给教会，让教会知道他该做的事情，他该朝走的方向。但因此，这个都是一种建立教会用的。好，那这两种以外，后面三种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对不对？传福音是一个恩赐，我们需要有传福音的人。我们不是只需要求长老去传福音，我们需要更多能够传福音的人。我们需要有这所谓牧者、牧师。牧师的所谓牧者，以工人来说，就是能够照顾弟兄姐妹，能够照顾其他人灵性的需要，能够扶持帮助人。如果你有这样的，你不需要真的成为传道人，你也可以有这个恩赐，可以这样做那样侍奉。而在教师在待会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各位。基督四个教会的几种的恩赐，我们说最重要的是要帮助教会能够正确的 被建立，真理能够被供应被传扬，福音呢能够透过教会继续的向人见证，那圣徒呢能够得到足够的牧养，然后我们教会里呢能够有一些教导真理的教导在里面。他说这样子我们就能受到良好的这种 equipping， 我们能够 被在真道上被建立。众人，我们一个教会在真理上是收敛在一个纯正的道理上，而不是乱七八糟人家有人这样说，有那样说，我们都弄不清楚。各位，如果在五项里面，我们拿来跟灯光比，我说比较参照一下，那我觉得灯光，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可能有其中有一项是我觉得我们灯光现在急切的需要。所以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这里提到的。教师提醒这方面的恩赐，各位，你说我们教会都很重视查经啊，我们每周都查经啊，我们你看，不止一次查经啊，我们有各种团契都去查经。各位没有错，查经是一个教导的方式，可是教会本身需要有对神的话、对真理教义有一个系统性的一种的教导，一个健全的教会不可能离开这一点的。各位，你去打听西雅图教会，你去打听外地外城市的教会，休斯顿也好那波士顿也好，纽约也好，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教会，一个根基稳固的教会，它会缺乏教育的系统。各位，这个不是为教育而教育而存在，而是这个对教会就是圣经的教导。我们需要有一个教育的一种的功能，一种 mechanism 在教会里帮助信徒可以成长。保罗说，缺乏这种真理的教导，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一个准确的一些教义，我们不可能在灵命上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异端，遇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各位，大家就乱成一团了，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各位，你一定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有人一段圣经告诉你说这个听起来不太对，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反驳他。各位，我们教会，我们需要不只是儿童主日学，不只是青年人，我们需要有成年人，我们弟兄姐妹适合的一个教育的一种的事工。好，很快的，第三，我们说一个教会的建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十五节这里的话来做一个收敛。我们说我们需要连于严守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 在爱中建立自己。各位，这里这两节其实是跟上面是连在一块的。这个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教会是一起，我们在真道上面一起的，不只是追求，而且是我们是连在一起，然后跟基督又是连在一块的，这样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身体。啊，我最近看了一个，是几年前哈，各位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的事工的基督徒的信仰的一个趋势的调查，叫做 George Barna 哈，啊叫 Barna 的那个调查哈 ，Barna Research， 他在网页里有各种网提供美国教会、全世界教会那种各样的信仰的情况的调查，非常有用。几年前我看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去调查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很好奇，美国有多少基督徒是准备按着一个 biblical view 啊 world view， 用一个圣经的一种的观点来过他们的基督徒生活。如果你知道他调查比例多高吗？你知道百分之几吗？你猜猜看，给个数字，20，再低一点。再低一点，七太低了哈，是9%。他说不是随便的基督徒，他说重生自认是 born again 重生的基督徒 ，reborn 的基督徒，其中只有9%，他们认为他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愿意按着 biblical worldview 是一种基督徒的世界观来生活的基督徒。那这个帮呢，他的调查，他说，如果他们这一群基督徒跟其他有什么一般的非基督徒或是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他们有18倍的机会，他们更不会去落入酗酒或是毒品的问题，他们有这个15倍的啊31:2的可能性，他们不会去容许这种同性的这种事情啊，在他们的教会或周围发生，他们不会允许有11%比44%一些不道德的一些男女关系在他们的人生里发生，他们有2倍的可能性啊，这个49:29，有2倍的可能性。他们更愿意去帮助教会外那些贫苦的人。那就这个帮呢，这个 research， 他就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他说，一个 biblical 的 worldview 的确是会让基督徒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信仰，啊，不是一种概念而已，这是一个真实的影响。可是我想，我在看这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调查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没有提到一件事情，为什么只有9%呢？原因是这个太难坚持了，是不是各位？你周围的人都不是准备按照一个圣经的原则来生活，你说我这样生活不是变得一个孤鸟吗？啊，非常奇怪的人吗？各位，我们如何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真正按着圣经来生活呢？更多的人可以如此呢？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是不是？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我们需要彼此在教会里的委身。各位，但愿我们今天争光，我们更多的人，我们在教会里不是做一个观望者啊，不是做一个 bystander， 我们是真正属于这个教会的人，我们是真正愿意像这里说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中文这一句就翻得不是很好，为什么？那个好像是我向你很真实的，我跟你讲真话。不是这原因，他说 speaking truth in love， 他说我们必须在教会里按着上帝给的真理来彼此的分享，然后这个分享的时候，有时候真理是非常硬的，我们需要按着爱心来让对方可以接受。各位，用爱心来说出真理，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在真理上的扎根。各位，我们需要更多的今天弟兄姐妹能够啊委身于教会的事情。有上礼拜有弟兄跟我分享说这个 哎，黄牧师有些时候我想给你一些建议，讲到的建议，可是怕伤到你。我说你赶紧尽快讲，你不讲我才受伤呢。我说我最怕的是讲完道以后下来，大家当做什么事没发生就继续喝茶啊。我说你如果有即使在严啊在尖锐的批评，都好过我没有得到任何 feedback， 任何 response 都好。各位，不是我喜欢人家骂我哈、啊，各位你不要误会了哈、啊，而是各位我们是需要彼此提醒，需要彼此按着圣经的教导来互相服侍。十六节说，我们需要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我们可以 networking， 我们可以联络起来，我们可以各样的功能可以 functioning， 可以发挥得很好。要如何达到这样的？我们唯有在爱中建立这个教会。啊，这个美国过去有一个非常 NFL， 他们的足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练哈。那这个教练，这个有一次中场的时候，球赛中场的时候，记者就访问他，说你的球队表现这么好哈、啊，这个你谈谈你这个足球运动对于美国国民他们的健康的贡献是什么？这个教练说，美国的足球运动对美国人民的健康完全没贡献的。记者吓一大跳，他说你怎么会是如此呢？这教练怎么说呢？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说美国，他说你看现在在这个球场里面有20个球员，他们是累到要死，累到说赶快希望赶快球赛结束下台休息，可是有22000的观众，他们坐在台上，他们是真正急需要运动的人，就坐在那个地方。各位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各位，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说我们的教会不能变成这样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变成少数人在忙乎其他的事情，然后大部分的人呢在那里看戏，整个看啊，看别人做的。我们需要参与，我们需要把这个教会变成我们共同的教会啊。一月的时候啊，我们开同工会，那刚好中伟弟兄他就跟我提到这个，跟大家提到这个，说我们中工这一年是不是有什么重点的目标，或是有一个应该我们共同的前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那我在想说，我们今天3月8号，我们肯定要召开我们的会友的第一次的中光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会友年会。我们说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怎么样让圣光更成为一个能够荣耀基督，能够有基督馨香之气，能够充满基督的爱与基督的怜悯的一个教会啊，也并且我们众人在正道上真的可以彼此造就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这里没有人感觉到孤单，没有人感觉到被冷落，没有人感觉到无助，没有人感觉他在这里只是他一个人，他没有多大的一个属灵的关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怜悯你的众儿女，因为我们都是受伤的人，我们在受伤之后，我们有些时候很难走出一些阴影，或是一些对一些事情的一种犹豫。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跨出这个为人的一些善意、关怀以及真诚，好让这个教会更充满基督的一种的怜悯、谦卑以及你自己的包容。我们求主祝福，好让我们一同在爱中建立彼此。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面前，一道高星就明灭。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主你的子民，就是下浮现的心。